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先驱这两个字啊？这个先呢就是先生的先哦，驱呢就是驱赶的驱啊。那这个先驱呢，它也可以叫做先驱者。那当然它有很多的意思啊，比如说它是开拓者，好，它是一个开拓者。比如说他发现这些未知的土地，或者是呢他在这些未知土地上面生活的人，或者是呢指这个某一个事业的一个先行者，好，所以呢我们就常常会听到这两个字啊，先驱啊，先驱者啊，或者是开拓者，或者是先行者。那不管怎么样呢，其实这个先驱的意思就是表示呢他们去做了一些呢可能以前从来没有人呢做过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就叫他们是先驱。
要祷告有，要清醒有，要独自有，要聆听有，要相信，要相信
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呢继续跟你分享这本好书，叫做《冲绳不一样：那些旅行没教你的冲绳事》。这是呢朱佑任老师所写的书。其实我们读到现在，我们大概知道，因为朱佑任老师哦，他自己本身也很喜欢棒球嘛，所以其实他到冲绳呢去工作，他大概就是很想去探索啊这个棒球在冲绳的一个影响力啊。那花儿姐姐今天呢想利用时间来读其中的两篇，一篇呢就是金城正夫的故事，他呢是被遗忘的职棒先驱啊。那另外一篇呢则是首里高中棒球队他们的一个故事。那首里高中棒球队呢，他们也是冲绳棒球的起源。那因为这个长度的关系，花儿姐姐呢想要先从这个冲绳棒球起源这一篇呢先读给小朋友听，等一下呢我们再来读这个金城正夫的故事啊。好，那花儿姐也读给小朋友听咯。电影《Kano》曾经有一幕，当球员们踏入甲子园，不由得对这一座壮观而且富有意义的球场感到了敬意，连场内的土壤都令他们新奇时，近藤教练随手抓起了一把土，提醒他们土就是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带回甲子园的土，纪念球场上曾经的青春，这是属于每一年从各都道府县中脱颖而出，代表家乡而战的队伍几乎必行之事。与台湾棒球不同的是，台湾棒球的人气多半是集中在职业队伍或者是国际赛事当中，但是在日本甲子园的高校赛事注目度呢毫不亚于职棒，很多球员如松井秀喜、松坂大夫或者是清宫信太郎等人，都是在高中时期就已经成为全国性的知名选手了。而日本的高中球儿中，能够以登上甲子园并夺冠为目标，反而是对于进军职棒不那么在意的选手也是所在多有，这就代表着甲子园在日本球儿的心中是多么的具有分量。冲绳县因为分区以及棒球的起步较晚，打不赢日本球队，所以和甲子园无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直到1958年才因为碰上了甲子园纪念40回大会实施当届限定的一县一代表制，才终于得以派出冲绳县代表登上了甲子园舞台。而这值得纪念的第一次是由首里高中出现，那时的冲绳还在美军的托管状态之下，光是要出入日本还得准备相当的护照、渡航证明书，并且在出入境时要盖章确认，如同现今的出国手续一般。颇具有意义的首次登场，首里高中的对手为敦贺高校。然而首里的球员当时平均身高只有162公分，实力与身材都被认为是差人一截的情况之下，冲绳球迷其实对于战况并不乐观。但是最后的比赛结果是0-3，虽然失败了，可是呢还是非常光荣的一仗。而对于转播员不禁地说道，本来还以为有可能会成为差距超过了10分的比赛，首里高中比想象中更有韧性。美中不足的地方大概就是仲宗根虽然开局就敲出了安打上垒，可是整场的比赛首里高中是无法组织出好的攻势而被玩疯了吧。结束了甲子园之旅的首里高中就像其他的球队一样，球员们也装下了甲子园的土，准备带回冲绳作为纪念。然而没有想到的是，从日本回到还在美军辖下的冲绳，入境办理也几乎是比照国对国之间，因此对于海关来讲，来自甲子园的土也正是所谓来自于国外的土壤，因此是依照了检疫法的规定，是无法带入国内而需要销毁的。于是冲绳高校史上第一次踏上甲子园带回来的珍贵回忆就这样被检疫局整个倒进了那霸港的大海之中。不过事情还有后续，当时的空服员知道了此事之后，不禁的同情起首里高中的小球员们，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方法，他将甲子园搜集来的碎石寄送到首里高中，成为了代替土壤的纪念品。而这些石头至今仍以棒球场的 形状是镶在首尔沟中的庭园内，附上了石碑第44回大会甲子园出场纪念有爱的题字，而选手们后来也获赠了以甲子园之土烧窑制成的纪念盘，总算是弥补了当时的遗憾。 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念的是首里高中棒球队啊。那其实它的这个版面呢，它是在就是金城政府这一篇后面。花儿姐姐刚才先念了一小段啊。那现在呢，我们回到前面来念金城政府，就是被遗忘的这个职棒先驱。花儿姐姐把这篇文章读给小朋友听哦。冲绳与台湾地理位置相近，历史命运也很类似，于是经常有不少令人意外的缘分，这在棒球圈中也能够见到。例如冲绳出身的史上第一位日本职棒选手金城政夫就是一个例子。1924年出生的冲绳本部町的金城，他拥有在当初而言算是魁梧的5尺7到5尺8的身高，约175公分，而除了球速不凡之外，还能够投出外角大幅度的曲球。然而这位金城选手，他却没有在冲绳土生土长，反而是来到了台湾，最后毕业于台湾的高雄商业高中。二战之后，金城回到了冲绳，他的身材和优秀投球的能力让那时候的冲绳人是开了眼界。台湾的棒球训练真是优秀，棒球在台湾看来比冲绳还要有人气，这些话语也伴随着金城的投球一起来到了冲绳。古宫岛的资料中也曾经记载，曾经与这位金城对垒，并且对他投打两分都十分出色的表现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冲绳球界活跃的金城，后来在1950年10月21号的米流青善战与美军洋基队交手。在这一场万人注目的本场赛事当中，他仅被敲出了4支安打，投出了高达15次的三振的演出，博得了满堂彩。到了11月，金城透过了同样曾经就读于高雄商业学校的前辈，以蓝色球棒闻名的职棒球星大下红千线，加入了日本职棒东极飞人队，就是今天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的前身。而冲绳当地的媒体也以彗星来形容金城，期待他成为职棒界的一枚星星。可惜的是，虽然拥有了相当的投球才华，金城却因为控球实在太差，所以最后没能够站稳日本职棒。他在冬季两年总共才投了7.2局，就扔出了12个4坏球保送，防御率呢是完全不合格的 15.26。 在这么糟糕的成绩之下，金城理所当然的就失去了舞台，第一位登上日本职棒的冲绳选手就这样仓促告一个段落。也许是因为没有留下成绩，所以知道的人也不多，以至于后来安仁乌宗八进入广岛大放异彩之后，不少人便以为安仁乌是冲绳第一名的职棒选手。但是反倒是安仁乌曾经表示过，在自己的印象中，巨人队曾经有一位叫做金城的选手，而一直认为自己并不是真的第一人。安仁乌大概是记错了队伍，不过金城这一点倒是符合。但即使他记得真正的一号是谁，但还是因为被周遭一号的声音中环绕，于是也抱持着以一号的身份拼命努力的想法，最终也成为了相当具有代表的选手。以台湾来比喻的话，也许就像是谭姓名或者是王建民的差别吧，又或者是罗道后与吴波跟郭泰元等人的差别吧。第一个虽然未必是赫赫留名，但还是别具有意义的。好，小朋友，花儿姐姐呢利用后面的时间哈，完整的把这个金城政夫他的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啊。所以我们刚才听到呢，其实他虽然也是心里面很想去这个职棒啊，可是因为呢他的一个后天的这样的表现呢，其实真的是很不好，所以呢并没有让他呢就是登上这个日本职棒的一个舞台啊，那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可是呢大家对他还是很有印象。所以当这个冲绳的这个代表呢，他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安仁乌嘛哈，然后呢人家就跟他讲说，哦，你就是冲绳第一名的职棒选手。结果呢这个安仁乌呢他就仿佛说，哎，我好像有听过那个金城政夫的故事，哎，所以我并不觉得我是第一个。好，但是不管呢谁是第一个，我觉得对于棒球的热爱呢，好，不管是金城政夫或者是呢安仁乌宗八，他们呢一定都是心里面对 对于冲绳的这个棒球事业呢是抱持着一种期待，而且他们自己呢一定都表现得非常的优秀哦。
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叽里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呜呜呜，风越来越大，哇巴巴，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拍拍你的脚，
一二一二往前跨，
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呼噜呼噜，
不要哭哭，
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呼噜呼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呜呜呜，风越来越大，哇巴巴，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往前跨，什么障碍我都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拍拍你的脚，
一二一二往前跨，
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呼噜呼噜，
不要哭哭，
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
好，小朋友，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文章里面的花儿姐姐有读到一部电影叫做《Cano》，小朋友有没有看过呢？这个《Cano》呢，哈，其实它是这个名字是取自于在台湾的嘉义农林棒球队的一个简称，就是嘉农了哈。所以呢，日语的这个读音呢就是 Cano。好，那它是在2014年啊上映的一部那个台湾的电影，是由马志祥呢好所指导的。那这部电影呢，其实他的海报啊，这个花儿姐姐呢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时啊去看这个卡诺的时候呢，花儿姐姐有获得这个海报，而且呢有这个马志祥呢就是这个导演他们的签名哦，那他就被我贴在呢我们家儿子的这个房间的门口。那他是2014年上映的哈，那一直到这个2024年，将近有10年的时间，有一次呢我在看就是儿子房间门口的这张海报的时候啊，我就不禁唏嘘，10年又过去了。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